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在未来这一段日子里面，月新会跟你一起走进新约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每一卷书都尝试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它的重点，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它的文体和特点啊。上一课是第四课，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弗类福音里面的其中一卷书里面了，马可福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重温一下上一课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谈到马可福音的特色，特别提到有几方面的特色，它的对象、它的受众不是犹太人，很可能是外邦人，更可能是罗马里面的外邦信徒。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地方呢特别解释属于犹太人独特的风俗习惯，犹太人讲的亚兰文，马可呢做了很多的解释，还有他的时间的分法也是按照罗马的习惯的，不是按照犹太的习惯的。马可福音的特点呢，对于福音的表达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清晰。马可福音的其中一个关于描述耶稣基督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耶稣在马可的笔下，他很刻意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在圣经研究的范畴里面，这个特点呢被称为弥赛亚的秘密，弥赛亚的秘密，耶稣很刻意的禁止门徒，也禁止那些他要赶出来的鬼啊，禁止他们讲出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马可对于福音相当的重视，在福音书里面就曾经有两次出现过福音这个词，而福音这个词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呢是很少很少，甚至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上一课也提到过马可的结构很独特，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点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耶稣在加利利的事迹，耶稣有关于他受苦受死的预言，还有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迹。这些的事情呢，是一步一步迈向一个高潮的。在其中，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宣告他将要受苦，他将要受死。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马可对于耶稣的门徒的描写似乎是比较负面的，很刻意的突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不幸。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鼓励，因为不管是多么软弱的生命，多么刚硬的心，因着福音的大能，都可以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上一课我们也提到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是神的儿子基督，里面讲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神，他有真正的神性，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有完全的人性。这是马可笔下描绘的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形象。月新在这里呢，再一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当你在收听新约宗览这课程的时候，如果 有任何你想分享的，或者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很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的。好，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五课，我们讲到弗类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很详细的小心的读一卷书，很多时候呢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也是初期教会最受欢迎也最常被引用的福音书了。马太福音的特点呢是它记载的讲章非常的详尽，它描述一些事情一些事件却是很简洁的。马太福音的编排呢也是非常的有系统，非常的整齐。那到底马太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原来呢，当不同的学者他们带着不同的重点来研究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整理出不一样的结构。那月星在这里呢就为你介绍一些最常见的马太福音的结构。有的学者他们注意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几个数字常常被提出来的3、5、7这几个数字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出现，所以有的学者呢就把马太福音按照3、5、7这些的数字分成一个结构。第一章是家谱，家谱可以分为3组，每一组有14代，这是我们读马太福音一开始那个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的印象。另外呢，提到犹太人的敬虔的时候也可以分为3项，也就是行善、祷告和禁食3方面。谈到耶稣的登山宝训，在我们熟悉的马太福音第7章13节到27节，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有3个对比，2条路、2种树、2等的根基，3个对比。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有7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在13章里头记载了。然后呢23章耶稣论到文士法利赛人的祸，也是有7个祸。你会发现呢，在马太福音里面3、5、7这几个数字常常会出现。那如果我们刚刚提过了，马太福音里面很详细的记载了耶稣的讲章，一些公开讲道的一些记录哈。我们也可以从讲章这个出发点来看马太福音的结构。整卷马太福音有5篇的讲章，第一篇是5到7章的登山宝训，第二呢是第10章的怎样传天国的福音，这里就记载耶稣差遣12位门徒教他们如何去传道。第3篇讲章是13章天国的比喻，第4篇的讲章是在马太福音18章，这里提到天国的伦理，教会的生活。第5篇讲章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到25章里面，是一篇审判的信息，这里讲到末世，特别耶稣跟我们提到末期来到之前会出现怎么样的征兆。那这5篇的讲章后面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尾，最后都有一句话说耶稣讲完了，或者耶稣说完吩咐完了，这些的话或者这一切的比喻就离开那里，或者是离开加利利了，很类似的一个同一个句子。这5篇的讲章就分别的安插在耶稣的生平事迹里面，好像有一点类似旧约的摩西5经，所以呢有的学者就用这个特点作为一个引证，说马太福音是以犹太人为写作的对象的，这个就跟马可福音很不一样了哈。还有一种的结构呢，是有学者呢注意到在马太福音的内容里面常常出现一句话，好像是一个标记， 一个 marker， 从那时候或者从此。如果按照这个标记的话呢，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一个独特的结构。这个短语从那时候和从此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不过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成两种不同的说法。那这句话呢，就成为一个记号或者是标志，标志着耶稣工作的转捩点，就形成这个结构。第一个部分是一章的一节到四章的十六节，这里介绍耶稣。四章的十七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很长的一个段落，这里就描述耶稣的传道，还有耶稣的被拒绝。最后一个部分，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这里提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受审、受死、复活。以从那时候或者是从此这句话呢，作为一个分段的。也有的学者呢，很注意到马太福音里面记述的神迹哈，马太记载耶稣的神迹非常的简洁，也是经过刻意的编排的。那马太福音，你猜一共记载了多少个神迹呢？一共是大概二十个神迹，其中呢有一半的神迹是很紧凑的记载在八章到九章，非常密集的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记载。这些神迹就包括了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赶鬼入猪群，耶稣医治瘫子，耶稣医治患血漏的女人，耶稣医治管会堂的女儿，耶稣医治两个瞎子，耶稣赶出哑巴鬼啊，很多的很紧凑的神迹的记载。那其中医治患血漏的女人跟医治管会堂的女儿这两个神迹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有的学者把这两个神迹归纳成为一个大的神迹。第八章到第九章马太福音集中的记载了三组的神迹，给人一种很紧凑一气呵成的感觉，所以用神迹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段。还有我们也注意一下马太福音独有的记载，马太有不少独有的记载是其他的福类福音所没有的。那这里月心只举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例子呢，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从鱼口得帅银的这个神迹。那这个帅银呢，是犹太的男子每一年为了维修圣殿所纳的一个丁税。这个神迹显然具有犹太的背景的。这是其他福类福音所没有的。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神国比喻的奖章，在马太福音里面比其他的福音书要多得多了。比如说童女的比喻就是马太福音所独有的，整卷马太福音在奖章方面的独有的记载要比神迹有更多了。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神国的比喻呢？那月心觉得这一点呢是挺重要的，因为马太福音的比喻比另外三卷的福音书要多得多，所以呢在这里月心很想顺道讲一讲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去理解耶稣所讲的比喻。很多人呢以为比喻只是一些小故事罢了，不难理解，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比喻的意义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误解了比喻呢？有学者甚至指出比喻所受的误解仅次于启示录，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的了解比喻。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比喻的种类吧。比喻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是真正的比喻，是有一个故事的，有开头，有结局，有情节。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迷失的羊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大筵席的比喻，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等等，这些都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是真正的比喻。也 有的比喻呢，第二种是名誉，名誉啊，明显的比喻，从日常的生活里面提取一些实例来表达某一种的要点，比如说面教的比喻、撒种者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等等，这些说的都是事物的真实的情况，这是名誉。那当然有名誉，也有第三类的隐喻，隐藏的比喻。也就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说你们真的是盐这种物质啊，这是一种隐喻，没有好像、好比这一类的词，干脆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些就是第三种的隐喻哈。那有些的比喻跟寓言很像的，寓言是公寓的那个寓，就是通常用一个假托的故事，或者是大自然里面的物件的一种拟人法来说明某一种道理。有些比喻跟寓言的确很像，因为有情节嘛。很多人读这些有情节的比喻的时候，很喜欢对号入座啊，把故事里面各种的细节代表别的事物，那又是要提醒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对号入座的来理解比喻。那我们都很熟悉的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对不对？那有一个人呢，他把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的一些细节和人物做了一个对号入座的对应。这个人认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那个人指的是亚当，强盗指的是魔鬼和魔鬼的使者，强盗剥去那个人的衣裳指魔鬼夺去他的永生，强盗打这个人代表了魔鬼说服这个人犯罪，撒玛利亚人呢代表的是基督，撒玛利亚人为那个伤者包扎伤处，代表耶稣捆绑罪的这个束缚。比喻当中出现的油，用来擦伤口的油呢，代表的是美好的盼望带来的安慰。撒玛利亚人把那个受伤的人放在旅店里面照料他，这个旅店象征教会。然后呢，他说第二天，这个第二天呢是指复活之后，撒玛利亚人在店里放下的2000的银子所代表的是今生和永生的应许。还有呢，那个旅店的店主代表保罗。哇，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发现真的是很不对劲啊，怎么可以把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的各种的细节啊，包括了人物啊，包括了情节，这样对号入座成为另外一种的解释呢？哇，这是非常危险啊！你不要以为说解释这个比喻的人呢是什么邪教啊，是什么异端，这个人是奥古斯丁。那这样的解释呢却是完全错误的。撒玛利亚人比喻的上下文很明显讲的是谁是我的邻舍，诶，怎么会变成神跟人的关系呢？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他怎么会用这个迂回的方法去预言教会和保罗的事呢？那所以我们要注意，比喻不是预言，比喻不是预言，预言里面的每个细节都有意义，但是比喻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上下文和讲比喻的背景。刚才我们谈到怎样理解比喻这个特别的文体哈，我们介绍过比喻的种类了，也介绍过当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上下文，要注意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背景。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比喻的作用是什么。用比喻的目的不是说哎呀这个教导实在太乏味了，所以呢要讲一些故事来加添一些色彩。比喻本身 也不是启示真理的工具啊。比喻本身不是启示真理的工具，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唤起听的人的回应，要求听的人有回应。讲比喻的目的是引起听众的注意，让他们停下来手中所做的事，或者是停止现在的行动，让他们专心的听耶稣讲什么，让他们对于耶稣和耶稣的侍奉有所回应。比喻要求回应的性质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如果我们要勉强的要去解释呢，就会失去了它精彩的地方，就跟讲笑话一样，不需要慢慢的逐一的去解释，这样就失去笑话的意义了。比喻也是一样哈。那我们要记得，比喻原本是用口讲出来的，是口述的，是听的，所以我们相信比喻一讲出来的时候，听的人马上就能够抓住其中的关键，明白其中的要点了。那今天我们不是用听的来听比喻，我们是用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读的方法来接受比喻，所以我们不一定像第一代的听众一样马上就能够抓住领会其中的意思，但是经过解释我们还是能够明白的。那当然经过解释以后呢，已经失去了原本那种味道，原本那种冲击的效果。不过呢，解释经文仍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释经帮助我们除了明白比喻本身的意思，更进一步了解我们怎样在现在我身处的这个时代和环境当中抓住比喻真正的意义呢。好了，到底我们应当怎样解释比喻呢？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要找出比喻的关键，要抓住比喻的关键，也就是故事引起你共鸣的部分。如果我们不明白比喻中的关键，就没有办法领会耶稣所说的要点和力量了。新约学者 Gordon Fee 他举了一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的。那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我相信你也曾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好了，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上下文是什么？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吃饭。吃饭的期间呢，有一个妓女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那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心里暗暗的去想了，哎呀，耶稣怎么搞的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竟然不去责备这个丢脸的女人，不去责备这个丢脸的行动，哼，这个耶稣一定不是先知了。那这是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这个比喻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关键是债主跟两个欠债者，很明显上帝就是那位的债主了。妓女和西门是两个欠债者。那这个比喻不需要解释的，但是西门一定明白这个比喻是要求他回应这个审判的信息。妓女也一定明白这个比喻是要告诉他神已经接纳了他了。那这个就是比喻所不能言传的这种力量，也不需要言传的这种特色。找出关键以后，我们也要确认听众。比喻的意义跟最初的听众怎么样听到它是有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最初的听众听到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这是月心常常强调的哈。有很多的比喻福音书的作者已经清楚的说明听众是谁了，那么我们解释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要重复的聆听这个比喻， 我们要确认耶稣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而最初的听众他们会理解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也需要确定最初听众他们是怎样认同这个故事的呢？他们听见什么？那我们常常碰到的解经的困难呢，往往是来自我们跟第一代的听众之间的文化的差异，让我们没有办法领略这个比喻的精要。好了，说回我们怎样理解神国的比喻。神国的比喻是哪一些呢？就是我们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提到神国好像什么什么，神的国好像什么什么，那些就是属于神国的比喻了。神国的比喻是指向关于天国的性质，所说的是神国像芥菜种，像商人，像田里的宝藏等等啊。神国的比喻和耶稣所讲的其他比喻一样，目的同样是要求人去回应。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耶稣讲的比喻固然是要教我们关于天国的事，更重要的呢是耶稣借此也宣告神的国已经随着他的来临而开展了。神的国已经开展了，比喻的本身就是要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同时要求人回应耶稣的邀请做他的门徒，这个就是天国比喻的目的了。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很熟悉的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在三卷福类福音里面都有提到的。撒种的比喻里，四种土地是对神的国的宣告，有四种不同的回应。比喻的重点是，这个时间很紧迫了，时间不多了。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宣告福音的信息已经传开了，因为种子已经撒出去了嘛。你要回应，你要选择做一个好的土。神国比喻的要点呢，是神的国已经来临了，神的时候近了，现在是很紧急的时间，审判快要来到了，救恩要白白赐给所有的人。这也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地里的宝藏和贵重的珍珠的比喻所要表达的一个要点。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说，比喻不应该以一个寓意的方式和解释，比喻是要人聆听，而且呢对耶稣的呼召做出回应。今天我们谈到了马太福音的一些特色，那月心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谈我们怎样了解神国的比喻。刚才提到几个原则了，就是我们要找出关键，我们要确认我们的听众，我们同时也要明白神国的比喻讲的是什么。时间不够，下一课月心会继续跟你谈了解比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要点。好，今天跟你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我和他